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2月3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三个方面的最新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ADP 称11月私人招聘大幅下滑。根据薪资处理公司 ADP 的统计，美国企业11月份招聘人数有所下降，这对今年已经放缓的劳动力市场来说无疑是另一个打击。11月美国私人企业裁员32000人，与10月份 ADP 私营部门新增47000个工作机会形成鲜明的对比。华尔街日报之前对经济学家们的调查普遍预期11月份是增加40000人，所以不仅没增加，反而减少了32000人。所以今天这个数据啊，引起了广泛的议论。这个报道呢，它回顾了美国的就业状况，整体而言，今年的招募速度显著放慢。许多经济学家将此归咎于企业面对快速变化的关税政策感到不确定性，以及政府收紧移民政策导致劳动力市场停滞不前。今年三季度美国平均每个月新增就业62000个，低于2024年平均每个月新增186000个就业机会的状况。所以说今年以来美国的就业市场是非常糟糕的。华尔街日报引述 ADP 的首席经济学家内拉·理查森的观点，他说今年对小企业来说是艰难的一年，他们不仅要应对宏观经济的诸多不确定性，还要面对有时喜怒无常的消费者。11月份招聘放缓主要是因为小企业的就业的萎缩。今天报告当中显示，员工人数少于50人的公司裁员高达120000人，这是2020年5月疫情最严重时期的以来的最大的单月的降幅。就11月美国人的这种失业与疫情最严重的月份都接近了，所以说大家能够感受到这个就业市场目前糟糕到什么地步。那么下周周二周三两天，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会召开专门的利率政策会议，美联储只能拿到今天这个 ADP 这个数据。美国劳工部的全口径的这个就业报告原计划是12月5日发布，可以抢在美联储会议之前发布，但是由于政府停摆或者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美国劳工部决定把11月份就业报告呢发布时间延后至12月16日，所以美联储下周三的决策只能在这个 ADP 数据基础上进行决策，那就是就业市场萎缩，当然有助于美联储下决心降息。第二个最新的信息，这是彭博社报道，美国服务业活动再次回升，11月 ISM 服务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上升至 52.6， 高于10月的 52.4。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又为美国的宏观经济的整体的增长提供了基础，因为美国 70% 的经济活动都属于这种服务业，所以在三季度的 GDP 高涨的情况下，四季度美国的 GDP 仍然会不错的。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个呢就对有一定的财经专业基础知识的网友，或者是从事投资理财比较长的网友啊，可能容易理解一些，但是它又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财经新闻。这是路透社的报道，美联储数据显示央行已停止亏损，美联储终于扭转了长达三年的空前的亏损的局面。这三年的亏损与其在新冠疫情后实施的货币政策的方式有关。最近几周美联储公布的数据显示，自11月初以来，美联储已经开始再次赚取足够的资金，可以非常缓慢地开始弥补起用于亏损的会计记录。自11月5日以来，美联储所谓的延迟资产规模有所缩小，从2438亿降至2432亿美元，虽然变化不大，但也是长期趋势的明显转变。那么这个新闻呢，它传递的非常重大的金融信息，有两个方面网友们可以去进一步去了解。就美联储它是能够赚钱的，它也能亏损的。在疫情期间，为了保经济保就业，美联储购买了大量的债券，不光是国债，包括企业的债券。他购买这些债券呢，他释放的是现金，增加货币的供应。那么他买来一大堆这些债券呢， 有些就在贬值，它就在亏损。但是即使美联储亏损，它为了保就业，这是美联储的职责，它也必须吞下这些苦果。但是随着美国经济的好转，他买的这些债券呢，哎，也升值，然后他再把这些债券再卖掉，那么通过这一买一卖，他就有利润。所以说央行啊，他如果故意想赚钱的话，他是非常容易的，他会通过一些政策的前瞻指引忽悠一些投资者做接盘侠。但是美联储的规模这么大，不排除他有忽悠接盘侠的这样一种动机，但是呢，他作为一种央行，他过于追逐这样一种投机的利益的话，他会把美元玩砸了。所以这种可能性有，但是在它的动机的比例里边占的并不大的。那么美联储结束亏损对资本市场有什么影响呢？这就是第二个值得网友关注的。它实际上它会降低美联储啊继续卖出它拥有的债券的这样一种动力。那么卖债券的这种啊积极性下降，或者是卖的规模下降，它就会影响啊资本市场的货币的供应量。那么它对股市、期货市场、债券市场又会带来一种啊利率之外的非常微妙的影响。就把这个事儿大家琢磨一下，做一个脑力的体操或者脑力的锻炼呢，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但是对于多数网友来讲呢，也没有必要费这个脑子，这确实是个很难的问题。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乌克兰战争和平协议，美国与俄罗斯直接谈判的相关的最新的两个方面信息。第一，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马拉松式的俄美会晤没有达成乌克兰和平协议。也有很多其他的欧洲媒体呢报道这个新闻呢，他们使用的标题是美国代表团无功而返。我们看看华尔街日报它是怎么来描述这个事件的。一名克里姆林宫的高级官员称，会谈是有用的且有建设性，但莫斯科基于的乌克兰领土问题仍然是僵持不下的症结所在。一位俄罗斯高级官员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库斯纳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会议，结束时并没有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但会谈是有用且有建设性。这位官员是出席了这次会议的克里姆林宫外交政策助理乌沙科夫，他表示，对莫斯科来说，领土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但双方尚未达成一项妥协。乌沙科夫在莫斯科对记者说，美方的一些基础性提议看起来或多或少可以接受，不过还需要讨论，提出一些措辞不适合我们，也就是说工作将继续下去。领土问题已成为达成协议的主要绊脚石。在昨天的会谈开始之前，普京指责欧洲领导人试图破坏和平的努力。普京称，最近对美国的一项乌克兰和平计划提出的修改绝对不可接受，他是指欧洲。他说，如果受到攻击，俄罗斯准备与欧洲开战。那么从这个报道你能够明显感受到俄罗斯想分化美国与欧洲，就美国人说话还中听，欧洲人说话普京就要掀桌子，而且威胁要与欧洲开战。第二个方面，我们来分享路透社的报道，他对这个事件报道角度有所不同，标题是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接受了美国就乌克兰提出的一些建议，并准备继续谈判。路透社呢，他对这次会谈成果的肯定的成分呢，比华尔街日报要多一些。克里姆林宫今天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接受了美国旨在结束乌克兰战争的一些提议，拒绝了另一些提议，但俄罗斯准备与美国代表多次会面，直到达成协议为止。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普京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川普的女婿库斯纳在莫斯科举行会谈持续到周三凌晨之后发表上述言论。克里姆林宫的一名助理随后表示尚未达成妥协。佩斯科夫说，昨天双方首次进行了直接的意见交流，有些事情被接受，有些事情被认为不可接受，这是寻求妥协的正常工作流程。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感谢川普的努力，但克里姆林宫不会就与美国讨论发表即时评论，因为公开表态不太可能起到建设性作用。佩斯科夫说，目前这项工作正在专家层面进行，只有在专家层面才能取得某些成果，这些成果将成为最高层沟通的基础。那么从佩斯科夫的这个言论呢，与乌沙科夫的说法呢，就要缓和很多。 佩斯科夫不想让外界感觉美国与俄罗斯出现了很大的分歧。佩斯科夫他表示说，把这些分歧讲出来不利于进一步的谈判。那从另外一种角度呢，也证实了一些分歧。那么对于以上两个方面的信息， M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从乌沙科夫和佩斯科夫他们欲言又止的谈到美国与俄罗斯就乌克兰战争和平协议协商谈判最大的分歧在哪儿呢？ LT 认为，根据他们两个人的表述，最大的分歧呢是在俄罗斯方面所谓的领土问题。就普京已经在乌克兰他新占领的他叫新领土四个州举行了所谓的全面公决，这四个州已经成为俄罗斯的领土，这在俄罗斯人看来。那么这次谈判的焦点呢，就是俄罗斯方面要求乌克兰从普京认为的这四个州俄罗斯的新领土上撤军，那么核心嘛，就是从东部的两个州完全撤军。那么这个呢，对乌克兰呢就非常困难，泽连斯基很难满足普京的这个要求。所以与其说俄罗斯与美国存在重大分歧，不如说乌克兰很难接受普京的对东部四个州的完整的领土的要求。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这个重要新闻，这是经济学人今天的一个报道分析，标题是川普阵营认为欧洲背叛了西方，副标题是整个欧洲大陆的中间派政府都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陷阱。就这个报道啊，之所以值得大家来了解，实际上现在大西洋两岸美国与欧洲之间出现了二战以来啊前所未有的分歧，特别是在乌克兰何去何从的这个问题上，让大西洋两岸变得越来越对立。这种对立啊，甚至还不是一种盟友之间的分歧，它就是一种对立，甚至有敌对的倾向。那么川普政府他在第一个任期的时候呢，他看不顺眼这个欧洲呢，他还只是从盟友的角度上看不顺眼，就是欧洲不愿意增加军费，占了美国的便宜，甚至也提及贸易问题上美国吃亏。那么到了川普第二个任期，这种贸易上的分歧比第一个任期时候要强烈的多，但是川普他改变了叙述方式，就他攻击欧洲啊，他不再说盟友啊不愿意增加军费这个问题了，他甚至表扬欧洲愿意增加军费。但是他在更深的领域，川普政府特别他的这个核心团队成员在指出大西洋两岸更深刻的分歧，特别是万斯从年初的慕尼黑演讲到后来法国的演讲，他就认为欧洲背叛了西方。所谓的背叛西方，就是你在宗教信仰方面，在价值观方面，在移民方面丢掉了西方价值观。所以川普政府呢，他在第二个任期在处理与欧洲的矛盾的时候呢，他把过去的这种贸易上的纷争啊，他变成了一个意识形态的纷争。那么欧洲方面也有这样一种不满，就认为美国背叛了欧洲，或者美国背叛了西方，那究竟谁背叛了谁？所以这个问题啊，是当今西方世界啊焦点性的问题，它甚至超越了乌克兰战争问题。因为很多网友关注欧洲与美国之间的冲突，似乎认为呢，就是乌克兰战争问题的冲突，实际上要比那个要深刻的多得多。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看经济学人他是怎么观察、怎么判断大西洋两岸这么深刻的矛盾和深刻的对立的。他是这样描述的，几个月前西方各国政府仍深感忧虑，因为美国不再像一个可靠的朋友，如今美国的反复无常已是他们最不担心的事了。盟友们，尤其是那些由传统中间派执政的欧洲国家，越来越担心川普总统正在选边站队，并将西方自由派视为敌人。一位身处欧洲某首都的政策顾问说，我们正处于一场争夺西方的战斗中。这位顾问经验老道，一向不宜被吓倒，他形容在川普第二个任职期间，意识形态拥护者们充满革命热情，其中最狂热的人早已超越了北约内部关于职责分担的旧的争论。他指出，川普政府中强硬派正寻求对欧洲政治进行根本性的重组，川普阵营的梦想是让权力全面转移到民主主义的右翼政党手中，无论是英国的改革党、法国的国民联盟，还是德国的另类选项党，这些政党煽动不满，蔑视移民的纲领与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的纲领不谋而合。随着川普的忠实拥护者就西方文化战争发表意见，他们似乎越来越不愿意帮助盟友阻止俄罗斯爆发真正的战争， 一位欧洲官员透露，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议上，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支持者们阐述了他们的理由。他们指责欧洲中左翼和中右翼政府允许大规模移民，背叛传统价值观，并审查保守派言论，摧毁了西方文明。这些政府也被指控向欧盟出卖主权，而川普称欧盟成立是为了坑害美国。一次又一次的会议最终都得出同样的结论，欧洲是敌人，不值得美国保护。所以你看这段描述，你能看出来大西洋两岸的矛盾的深刻啊，还不是在于保不保护乌克兰的问题，就现在啊，整个欧洲都不值得美国保护了。他接下来这样描述，欧洲正被区别对待，在现今的华盛顿，人们对欧洲的厌恶程度往往超过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厌恶程度。川普第二任期的一个重要主题是，他不再试图干预世界事务，甚至不再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今年五月，川普在沙特发表讲话，谴责西方干涉主义者对中东如何治理国家指手画脚，造成了伤害。为了强化不干涉的立场，七月，美国国务院指示全球各地的美国大使馆停止对所在国选举的公正性或合法性发表评论，并将重点放在战略利益而非抽象的民主价值观上。副总统万斯在今年二月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对欧洲严苛的言论管制和主流政党为打压民粹主义对手而设置的防火墙提出了质疑，然而万斯先生却越过了界限，沦为党派政治攻击。他将这些政策称为比俄罗斯更危险的内部威胁。上个星期，美国国务院宣布已指示驻欧洲、澳洲、加拿大和新西兰的美国大使馆收集有关移民犯罪和侵犯人权的数据，特别关注极端伊斯兰分子对基督徒和犹太人的攻击。因为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在公布这项新政策时称，大规模移民对西方文明以及西方和世界的安全构成生存威胁。欧洲有权质疑川普政府指责他们破坏西方文明的真正动机，这个说法带有狭隘的宗教色彩，尤其考虑到川普先生最近承诺驱逐与西方文明不相容的美国居民。近年来，美国的西方盟友一直认为自由民主、资本主义、法治和权力分立等基本价值观将他们团结在一起。鉴于川普先生厌恶对其总统权力的任何限制，当他的官员谈论文明而非价值观时，这令人担忧。盟友或许也会质疑，美国是否只是想找个借口彻底放弃对欧洲安全的责任。几十年来，共同的价值观和安全需求一直被视为相辅相成。一句精辟的概括是，西方文明的演变从柏拉图到北约，如今北约却成了美国威胁的杠杆。如果以川普定义的文明作为评判标准，那么他本人而非价值观将成为西方成员资格的仲裁者。如果保守的民主主义才是关键，为何不将俄罗斯也纳入其中？一场争夺西方灵魂的战争即将爆发，团结已成为牺牲品。 LT 认为这个文章啊，它揭示了西方目前存在的最大的混乱、最大的分歧。它不仅是在意识形态、价值观上出现的分歧，它甚至也直接带来了地缘政治冲突和西方安全策略的基础性的这种分裂。比如说有关北约， LT 认为啊，这个问题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发酵。除了经济学人以外，其他媒体还没有这么深刻的来面对这个现实存在的问题，大家都还在谈有关乌克兰问题的分歧。实际上，欧洲与美国的分歧是更深层次的分歧，它甚至会因此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所以为什么普京跃跃欲试、习近平跃跃欲试，这个都被他们看在眼里。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东南亚的两个方面的最新信息。第一是路透社今天报道，马来西亚方面表示失踪的 MH370 航班的搜寻将于本月恢复。马来西亚交通部今天表示，对失踪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MH370 航班的搜寻工作将于12月30日恢复。十年前，这架飞往北京的航班在世界航空史上最大的谜团之一中失踪。2024年 MH370 航班从吉隆坡飞往北京途中失踪， 机上载有227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此后当局进行了多次搜寻行动，但都无功而终。最近一次在南印度洋的搜寻工作四月仅进行了几周便被迫暂停，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天气的恶劣。这次恢复呢，还是按马来西亚政府与一家美国公司签订的合同继续展开搜寻。那么这个合同的总价呢是7000万美元，但是它是一种风险合同，就这家美国公司你去找，如果找到实质性的残骸，那么马来西亚政府呢就向这家美国公司支付7000万美元。假如你没有捞着什么东西，或者不是一种实质性的残骸，过于碎片化，那这个7000万你也拿不到。所以呢，目前这种搜寻是美国这家公司他自己拿钱去搜的。当然这家公司他对他能够搜寻到残骸他是有信心的，否则的话他这个提前预付支付啊，这个财务负担也是非常重的。我们一直关注这个事件，主要还是因为啊，在这家不幸的航班上220多人，有150人是中国的乘客，或者大部分都是中国的乘客，所以这个就这么光天化日之下没了，所以这个还是一直啊受到很多华人网友啊持续的关注。第二个相关东南亚的新闻是中国中新社的报道，柬埔寨2026年将试办中国公民免签，为期4个月。柬埔寨旅游部官员今天宣布，柬埔寨政府决定自2026年6月15日至10月15日间对中国公民试办免签入境14天的政策。目前东南亚国家中已有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开放中国公民免签入境。 LT 也注意到，今天中国网民把这个新闻炒成热门新闻，大部分网民留言呢都是没有人敢去，这个电诈员呢现在声音惨淡，就等着人去现身呢。所以说中国网民对这个好消息呢普遍不领情。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两个有关中共对待网络舆论的两个最新的信息。第一呢是香港的中共党媒文汇报的报道，驻港国安公署警告已栽乱港分子。这个不得了了，这个他这个报道这样描述的，针对香港部分民间人士对鸿福苑大火的质疑，北京驻港国安公署今晚发表措辞强硬的谈话。那么在这个谈话当中呢，你看北京驻香港的国安公署啊，恶狠狠的威胁说，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反中乱港者虽远必诛，只要触碰法网，无论躲在国外还是藏身台湾，都一定会被严惩。一小撮外部敌对势力借灾生事，趁火作乱，打着为民请愿的旗号，复制反送中的手法，通过扶植操纵其香港代理人，扰乱破坏救灾善后大局，妄图重现黑豹现象，用心险恶，行径卑劣，人神共愤。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在香港这次举世瞩目的火灾过程当中，明显出现了政府的不作为。人家当地的居民几次向政府反映有火灾的危险，政府呢回应了说没有什么大事。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仅不检讨自己，反而对人家网络上批评质疑的声呢发出虽远必诛的恐吓。这个 LT 感到还是很震惊的，即使在中国内地，你无论是天津大火还是郑州的这个大水，中共的国安、中共的警方还没有喊出这种威胁，什么虽远必诛，你不能够批评，不能够议论这个事儿，最多呢还是说防止外媒的报道，也仅此而已。这你不得了了，这香港那不仅是外媒的问题，谁议论呢我要抓谁，你哪怕不在香港虽远必诛，你有这个干劲儿，有这么大的魄力，怎么不用到去做好消防，不用到做好为灾民的服务上呢？昨天晚上相信很多网友在媒体上也看到一个镜头，这个香港的特首李家超啊也是这么无耻。昨天在这个记者会上，法新社的记者问说，你把香港管成这样的，而且在这个鸿福苑这个火灾问题上，你政府明显的出现一些不作为，你难道还不打算辞职吗？你还不打算道歉吗？李家超讲两句话，第一，我愿意为香港啊人民服务，第二句话是，如果有人想以灾乱港，我们绝不答应。就人家问你错了没有，你错了你怎么对待你的错误，他最后落脚到绝不答应。你看跟这个驻港的这个什么国安完全是一种逻辑。就现在大家质疑为什么会发生这些火灾，有没有政府的管理执法方面的疏漏，或者香港还存不存在类似的安全隐患， 但是官方从北京到港共当局都是恶狠狠的威胁，你有什么资格来提这个意见？你有什么资格来评论香港的火灾？甚至 LT 明显感受到中共在对待香港大火的舆论管制上比中国内地啊还要左，还要极端。至少中国内地的这些灾害发生之后，中国官方从来没有说过海外的那些刁民，海外的那些啊反贼，你们不能说，你们要批评了我们就虽远必诛。中共对中国内地的这些灾害事件出现的海外的批评从来没有这么嚣张的。所以香港啊，它不是说逐渐染红的问题，它不仅一步到位，它走得更远。当然香港市民没有说变得比中国大陆市民更远更左，但是香港这些当权这些官员呢，为了向中共表忠心，比中共的那些官员呢还要极端还要左。所以这是一个很让人震惊的一个现象。第二个相关舆论管制的信息呢，是今天中共网信办人家发表声明，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报道是这样描述的，中国网信部门今天通报了其指导各网站平台处置网络名人账号违规行为的案例，其中以调查薪资购买力闻名的网红护城风，其所有平台账号被证实均已关闭，而且以炫富著称且卷入红十字会风波的郭美美以及扬言捐巨款武统台湾的张雪峰账号也分别被关闭及限期禁言。通报指胡成峰在多个平台长期编造安卓人苹果人等煽动群众对立言论。至于郭美美，根据通报，她的微博账号郭美妹努力努力以及其他三人相关网络平台账号由于持续宣扬炫富拜金等不良价值观，相关账号已关闭或长期禁言。那么对于张雪峰通报呢，也做了专门的描述，说张雪峰抖音上担任主播时，在直播中长时间的用污言碎语，相关账号已被限期禁言。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中共对胡成峰郭美美啊几乎是宣布了公开言论的无期徒刑，就剥夺了终身剥夺了这种言论权，公开言论权。那么做这种决定，永久性的这种决定是否符合中共的宪法，或者有没有法律的这种支撑？你就是一些刑事案件你也有一个期限问题啊，这个是永久性的。所以它反映的就是中共啊，它在对待一些意识形态问题上它没有法律的观点的，它认为它有无限的权利。相反在一些经济纠纷当中，或者在一些经济案件当中，中共呢它还对他制定一些法律呢，他还去找些依据，但是意识形态领域、宣传思想领域，中共毫不留情，没有任何法律的约束。你看，对张雪峰的事儿，人就区别对待，这是义和团，义和团嘛，毕竟是自己人，以教育为主。那么实际上，对胡成峰，你怎么算也不能算到敌对分子上去啊。那么网信办的这种处置不是新闻，早就执行了。他今天之所以这样大阵仗来进行新闻发布，他还是希望在中国的网络制造恐怖氛围，警告中国的网民说出一句话可能就会判无期徒刑，就公开言论权方面呢，言论自由方面就会终身剥夺你的言论自由。所以这标志着中共啊在进一步收紧言论的空间。第六条与网友分享两个方面有关两岸问题的最新信息。第一是路透社今天报道，标题是川普签署新的台湾法案后台湾欢呼中国不满。今天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了一项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定期审查和更新美国与台湾官方互动方式的指导方针，台湾对此表示感谢，而中国对此感到不满。在川普第一个任期时，时任国务卿蓬佩奥取消了美国官员与台湾官员接触的限制，这些限制是在华盛顿于1979年承认北京后实施的。那么昨天川普签署生效的台湾保证实施法规定，美国国务院至少每五年对于台湾接触情况进行一次审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北京表示，中国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接触。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川普第二个任期对台湾问题是非常谨慎的，在这方面习近平应该是非常满意的。但是为什么昨天川普又签署了这个法案呢？坦率来讲，这个法案是川普不得不签署的，因为参众两院都通过了，而且呢，这个只是一种弹性非常大的台美官方交往的一个 尺度而已。就国会提这个问题呢，是希望促进更多的官方交流，就美国政府、美国国会与台湾的官方交流，这是国会立法的这个出发点。那么最终怎么执行权力呢？还是在川普政府。所以这个法案通过呢，对美台现行的这个政策啊，影响并不大的。所以中共今天不满呢，他用的词儿呢也是有所保留的。第二个方面，我们来分享今天《华尔街日报》啊，他的一个重磅报道，这又是这个魏玲玲呢他写的一个长篇报道。他这个报道标题呢是“从小布什公开斥责到川普私下规劝，看美国如何应对台海紧张局势”。无论2003年对台湾领导人的训斥，还是2025年对日本首相的规劝，都昭示了美国奉行同一套平衡之术。美国顶尖的美中关系专家谢树立就台海局势的变化与我分享了一个很有启发性的观察。他提到我们上周有一篇报道称，美国总统川普最近一次和日本领导人高市早苗通话时，建议他不要在台湾问题上挑衅北京。而在两人通话之前，川普刚和习近平通过电话。那么这个谢树立指出呢，这篇报道以一种奇特回退的方式，让他想起了上一代人也曾经历过一个严峻的时刻，那是2003年12月，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站在中国总理温家宝身旁，公开训斥了时任台湾总统陈水扁的全民公投计划。相似之处不在具体的细节，而在策略。无论是2003年对台湾领导人的斥责，还是2025年对日本首相的规劝，都昭示了美国奉行的同一套平衡之术。这个文章还很长，它的主要观点呢，刚才这一段呢都已经表达出来了，似乎川普在与小布什的策略是完全一样的。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 LT 不赞成魏玲玲呢把川普对台湾的态度与小布什对台湾的态度啊相提并论，因为台海问题啊背景完全不一样了。在陈水扁时期，主要是陈水扁呢想改变现状，他想趁乱呢台湾公投，台湾事实上独立，那么这个激怒中共，他也容易让两岸问题失控。所以这个角度上，小布什是批评这个陈水扁的。所以在美国官方曾经给陈水扁扣上麻烦制造者的这个帽子，这个还不是中共扣的帽子，是美国政府给陈水扁扣的帽子。那么反观今天的环境，他不是赖清德去怎么挑衅要怎么去独立，是中共在赖清德上台之前就开始围倒，天天围倒，上台赖清德上台之后继续天天围倒，是中共在强烈的表达出要单方面改变现状。是在这种情况下，并没有出现美国方面去呵斥中共。所以说把陈水扁与赖清德所处的这个环境放在一起谈，把美国政府不同阶段两岸问题的一些策略啊，进行一些生硬的这样一种类比， LT 认为是不恰当的。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就《华尔街日报》上星期捅马蜂窝，说川普私下的劝高市早苗平息与中共的这个冲突纠纷，日本方面就否认川普做了这件事儿。那么究竟川普有没有劝高市早苗，这就成了个薛定谔的猫的问题了。那么今天魏玲玲在文章当中，他继续强调他上个星期的那种表达，川普就是给高市早苗打了招呼。那么究竟川普有没有去要求高市早苗缓和与中共的关系呢？或者川普究竟有没有应习近平的要求向高市早苗打招呼呢？我们目前公开信息上找不到这个证据。魏玲玲写文章说有，日本方面说没有，究竟怎么看这个事儿？ LT 认为呢，在有与没有之间， LT 倾向于啊，川普确实打了招呼。为什么这么去推测呢？你看按美国方面公布的电话内容，他们谈论了乌克兰问题，川普用了很大的篇幅，似乎希望中共来帮忙去说服俄罗斯。同时呢，习近平大量的是谈的是二战秩序，并没有点日本的名字。那按中美双方公开的这个电话内容与日本无关呢，那川普为什么给高市早苗打电话呢？尽管习近平讲的那个所谓的二战秩序那一长段话句句是针对日本，但是他字面上没有提日本呢。所以说川普给高市早苗打电话与习近平的那段话就有因果关系的联系。那么有的网友会说了，美国与中共俄罗斯通完话之后向盟友通气， 这个是惯例。但是川普这一次与习近平通话之后，有关乌克兰问题他并没有向欧洲盟友通气啊，所以说川普只有可能是与高市早苗谈的台湾问题。那川普会不会鼓动高市早苗进一步与中共对抗呢？显然与川普现在梦寐以求的贸易协议、中共的这种采购大单又是相冲突的。所以 LT 综合来判断，川普确实打了这个电话，应该是帮了习近平的忙，要求高市早苗降低与中共的这种冲突。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今年以来啊， LT 观察的就台湾在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时候啊， LT 感觉赖清德还是有一些方面是值得啊反思的。你比如说上半年川普阻止赖清德的过境旅行，就他到美洲邦交国家访问过境美国，川普否决了。那么这个事儿本身来讲， LT 感觉应该是台湾外交部与美国沟通存在问题。你还没有沟通好，你那边出访的消息已经确定了，日程已经确定了，这个本身带来被动。最近还有一个事儿， LT 认为台湾外交部啊确实是水平太差了，这个确实是没有给赖清德帮到忙。赖清德上星期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哎，怎么样强化台美关系，台湾的一些想法。为什么说这个是台湾外交部或者是驻美国办事处很糟糕的一件事呢？华盛顿邮报是什么报纸啊？那是川普的眼中钉啊。你现在跟川普政府的沟通不畅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宁可能让这种关系处于一种低调状态、冻结状态，也好过去激怒他呀。你看这次揭发这个美国战争部长霍克塞斯二次导弹袭击，不留活口，对所谓的幸存者进行导弹攻击，是华盛顿邮报独家揭露的呀。他们之间的这个恩怨是非常非常深的。那么你赖清德，你为了向美国示好，向川普传递信息，你在美国报纸上发表公开的文章，你为什么非要去选择华盛顿邮报呢？那么多报纸都可以选择啊，福克斯电视台可以选择啊，纽约邮报可以选择啊，甚至相对中性的国会山、时代杂志，这些都可以选择，也远远好过选择华盛顿邮报啊。所以你看从这些啊低级错误来看， LT 感觉赖清德周围的这些外交顾问呢是有些失职的。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中美两国啊都在关注的一个重大金融问题，就中国的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啊升值，今天达到了最高水平，突破了 7.06， 就眼瞅着要进入6时代了。就这是一个重大的金融事件、经济事件。怎么看今天人民币创下了一年以来的币值的新高，以及它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们先分享路透社今天的这个报道，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升40个基点到7.0754，创2024年10月14日以来最高，前一交易日中间价报价为 7.0794。 今天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报价 7.0656， 升值 0.08%， 午盘后离岸的人民币对美元上涨84点至 7.0585， 创2024年10月9日以来的新高。截止今日收盘，在岸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报 7.0661， 较上一交易日上涨50个基点。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今年华尔街、美国大投行，包括中国的大投行、中国的经济学家，对中美经济关系中判断最离谱、错得最远的是有关人民币的汇率。就今年初，中美的专家机构毫无例外的认定人民币会贬值，争论的焦点只是贬值的幅度大小而已。但是华尔街普遍有共识的呢，是到今年的七月份，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会达到一美元兑换人民币 7.5 人民币这个水平，这还是保守的估计。那么到今年底突破8，这种判断的这种美国投行啊不在少数。中国的这个投行、中国的金融机构，他们普遍的只预测到今年中就人民币会贬值，贬到 7.5 左右。但是随着贸易战的开打，整个局势、金融局势完全出乎中美两国经济学家的预料，人民币不仅没有贬值，人民币升值，中国的对外出口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增长。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事，就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算错账了，都判断错了。所以今天当中美的舆论呢，金融舆论都在谈论人民币升值的时候，没有人再感觉是意外的事了。 或者没有人在认为啊，人民币升值是短暂的现象，还会回到贬值通道，没有人这样讲了。所以今天认可人民币这个升值，是今天这个时间节点中美经济学家的一个共识，就认为啊，这种升值是有基础的，还是比较稳定的。这是第一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那么人民币今年持续升值，它内在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预测都预测错了，你现在找不到一个经济学家说年初预测人民币要升值的。从目前来看，大家都预测错了，那么现在大家都来做马后炮，来看看为什么今年人民币这么强劲的、这么稳健的升值，它究竟什么原因。 LT 认为呢，可能呢是有三个方面的原因，这都是马后炮来浮盘，因为之前没有人能想的是这种局面。第一个原因呢， LT 认为是美联储降息的这种预期，它不仅导致美元的贬值，它也推动了非美元其他主要货币的普遍的升值，包括欧元，欧元对美元是大涨，所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呢，它有一个基础逻辑，是国际主要货币关系的调整，是美元单边降值所带来的一种普遍升值的效应。这是第一个马后炮的观点。因为年初为什么没有算到这一点呢？因为年初大家也知道美元要降息啊，但是年初普遍认为中国的经济问题更大，所以这是美元因素。第二个呢，由于中国的经济所表现出来的韧性，它让中国的经济人民币对非美元的其他主要货币也呈现一种强势，就它不仅对美元升值，它对欧元、对日元它也升值，所以这个也支撑了人民币币值的稳定，或者是它走强，就不仅是美元的因素，它对其他货币也存在这种升值。那么第三个原因呢，是中美贸易战，美国提高关税，美国在制定关税的时候呢，就关注人民币是否通过贬值来抵消美国的关税。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共它无论是一种策略也好，还是一种不得已也好，它也要维护人民币与美元的关系。它如果在川普第二个任期贸易战当中再次像第一个任期那样通过人民币的贬值来抵消美国的关税的话，它就会让这种贸易战恶化失控。所以从这个维稳角度来讲，中共他也愿意让人民币呢一定幅度的升值。那么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从人民币的中长期的走势而言，它可能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就它会不会又重新恢复到大幅贬值那个通道上去呢？既然年初大家都判断错了，现在再来判断这个问题啊，可能大家都没有资格，或者都没有说服力。那么 LT 斗胆呢做一个这样的推测， LT 认为呢，这个人民币贬值的空间呢，贬值有可能性，但是贬值的空间并不大的，它主要是中国的经济体量以及中国的经济增长它还是有一种相对优势的。同时中共它从它的执政的稳定性来讲，它也不愿意人民币大幅度贬值。那么有没有强大的促使人民币贬值的动力呢？ LT 认为关注明年上半年中国的外贸，特别是对外出口，因为今年把基数都抬得这么高，今年是为了斗争，更多的呢是中外的这样一些贸易商联手要抢在几轮关税出台、几轮关税政策变化之前铺货，就抢时间，四月份抢一次，六月份抢一次，到十月份又抢一次，把本来应该降低的这种贸易量，他把它还弄得提高了。那么明年中国的外贸出口啊，可能就受到一个严峻的挑战。假如明年中国的外贸仍然是一种高增长，或者像今年这样的增长，那可能啊，对中国的经济啊，可能全世界都要重新来审视了。因为现在国际财经界普遍的舆论是，就中国经济结构性数据很糟糕，现在只剩一个 GDP 亮丽了。尽管你不相信，但是呢，人家中国政府人家就相信人家的 GDP。那么假如说明年仍然是一种刀枪不入，不管结构性数据怎么样，我的 GDP 就是好，那可能呢，更多的西方经济学家得怀疑人生了。可能更多的人呢会相信中共这个数据了，但是 LT 认为呢，这个可能还是不至于有那么的神。就义和团呢，有时候刀枪不入，一个阶段上可能确实没打着，但是不能总是这么幸运的。假如明年中国的外贸从数据上来讲出现了比较大的这样一种啊下降，那么人民币就有可能重新进入一种啊下跌或者比较大下跌的这样的通道。但在明年到来之前 ，LT 认为，今年人民币这个升值啊，可能是今年习主席信心爆棚非常张狂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今年有很多因素让习主席低调不起来，一个是贸易战，别人投降他不投降；第 第二，不投降不仅没有影响了外贸，反而出现了高增长。第三是最关键的，就习近平在与拜登交手的那一切当中，中美的经济总量差距是拉大了，而不是缩小了。所以习近平前几年呢，对东升西降啊低调了，但是今年不一样，今年可能是中国与美国 GDP 差距拉大四年之后，今年可能会有一个明显的反弹，就明显缩小与美国经济总量的差距，这个主要得益于人民币的升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到年底啊，中共做数据可能也要把人民币啊还要做得再高一点，就是到年底啊可能还会升一点点值，因为潘功胜绝对会让习主席今年做个好梦，东升西降又回来了。所以总体上 LT 判断呢，人民币的走强到了一个节点了，没有必要啊过于看重人民币目前的这个汇率状况，真正的挑战可能是明年上半年。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